安布尔善目光闪烁，盯着胡公山问：胡先生，请问池心岛都围了些什么人呢？胡公山一边吃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：啊，哈哈，我常到山谷店去，那几个人我都熟，店主何老板还有几个伙计，那都是本分人，你们要搅的贼只怕是不在网中啊。鳌拜紧接着逼问了一句：既然不在，那他们为什么不杀我的兄弟木里马呢？嘿，这的确是点睛之语啊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鳌拜目中凶光四射，他认为康熙要不在岛上，众人极有可能杀掉木里马夺路逃跑，但是他们现在既不逃又不杀人，这就是个大大的疑点呐、啊！不问清楚这一点，那就不能下决断。胡公山又擦了擦嘴：那可能是穆大人值钱呗，他们大概是想换大人掌上的明珠吧。这又是一语惊人，周围顿时是死一般的沉寂。纪氏阴沉着脸说：呵呵，先生真是无所不知啊，敢问您到底是什么人，又是谁派你来的？啊，老三手下的小卫子请我来帮这个忙。
老三？鳌拜不由一惊啊，你说哪个老三？
哎呀呀呀呀，中堂这就明知故问啦。嗨，老三嘛，那就是老大老二的弟弟，大门外头啊还有个老四，哈哈，他不愿意进来，在那儿等着我呢。难道只许中堂和诸位大人整天老三老三的叫，老胡叫上一声又有何妨呢？至于小卫子，你们都熟，就不必我多说了吧。
一听这话，在场的众人是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葛楚哈忍不住一个箭步窜上来，揪住胡公山的衣领就问：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个的？
胡公山哪把他放在眼里啊，顺手在他左腿弯的穴道上轻轻点了一下。
葛楚哈扑通一声双膝跪倒，胡公山急忙装腔作势的一边用双手搀扶一边说：
啊，哎呀呀呀呀，大人为问这么一句话行此大礼，在下可不敢当哦。不才胡公山太医院一个六品供奉，那我哪能经受得起你如此大礼呀、啊？
说着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一下，算是给他解了穴道。纪氏见葛楚哈双眼流泪，吃惊之余又觉得好笑，赶紧装作咳嗽掩饰过去了。葛楚哈是满面羞惭呐、啊，一跺脚干脆转身出去了。
班布尔善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了，就笑着说：那依胡先生之见，这事儿该怎么了结呢？
哈哈，班大人，你是聪明人，岂不闻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？明珠教我还你一个穆大人。
班布尔善脸色一变，冷冷地说：
哦，呵呵，可惜明珠已经死了。
哦哦，哈哈哈哈，那穆大人也活不了。
胡公山说着站起身来打了个哈欠：哎
呦，那好了好了，好老四还在外头等着我呢，看来我也该走了。
说完是转身就走。班布尔善急了，急忙抢上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哎呀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胡先生，哎呀，你先别着急嘛，
在下是和先生开个玩笑，嗨，拿一个明珠换回穆大人，岂有不肯之理呀？
哎，这还像句话，我素知敖中堂班大人绝世聪明，哪能做出明珠死了这等蠢事呢？
胡公山说完又稳稳当当的坐下。
好了好了，咱们与其在这斗心眼绕圈子，让穆大人在那受罪，还不如爽快点一个办法才是啊。
鳌拜琢磨了半天，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了，终于开口说话了。
胡先生，把明珠交给你，我却不能放心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呀呀，久闻敖中堂是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枭雄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即请中堂选一能将押送明珠，老胡在前，他们在后，如有变故便一刀砍去，又有何为难呢？
鳌拜和班布尔善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鳌拜点了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就在这时，花厅的中门突然砰的一响，哗然大开，葛楚哈带着十几个哥什哈，刀枪明亮，满脸凶气的站在当中，双手在胸前一拱，说：胡先生本领高强，请赐教几招再去，没有先生照样能换回穆大人。这事出意外啊，在场的人顿时都愣住了，胡公山也是微微一愣，随即就笑着说：
哎呀呀呀呀，伍子胥曾经吹箫起于吴氏，韩信也不免受人胯下之辱，你又何必为刚才那一跪而耿耿于怀呢？
说完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，迈着方步，悠然自得的走来走去。大家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他脚下的青砖竟然一块一块的都断裂开了。鳌拜知道葛楚哈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就是十个葛楚哈捆起来也不是胡公山的对手，就是眼下在场的人一齐上也未必能留得住他，不如卖个顺水人情。想到这儿，他断喝一声：
放肆，胡先生乃是我的客人，还不退下？
班布尔善觉得葛楚哈面子上有点下不来台，眼珠子一转，已经有了主意了，急忙笑着说：
葛兄，何必计较一时的得失呢？就派你和这几个带着明珠去办这件事儿吧。
胡公山朝鳌拜一笑：
班大人这话中肯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葛大人您可要三思啊。
鳌拜哼了一声，把手一挥：
好了，就这么办。
就这样，葛楚哈带上明珠，带上了一哨人马，随着胡公山向白云观山姑斋疾驰而去，不必细表。翻回头来再说说山姑斋这儿的事。此时此刻，纳莫正在这窝火呢，他被史龙彪弄到池子里，灌了一肚子的水，冻得浑身直打颤。虽然射死了史龙彪，可是三叔穆里马被人家压在岛上，这是攻不能攻，退不能退，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眼见得天黑了，派去报信搬兵的人呢迟迟还没回来，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。他咬咬牙，把心一横，正要举起好旗命令兵士全力攻击，忽然就觉得有人用手拍了拍他的肩头：
慢。
回头一看，站在面前的这个人 他竟然不认识。只见他又干又瘦的身材，脸色蜡黄，身着兵士号衣。他就把眼睛一瞪说：你是谁？干什么？
哈哈哈，将军稍安勿躁，我是班布尔善大人差来的，这儿有封信，将军一看便知。
纳莫瞪了他一眼，把信接过来，就着火把把信拆开，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：纳莫师兄见，白云观池心岛之事中堂已经获悉，现贼首已经逃遁，无需再攻，特拜托胡先生携明珠换回木里马大人，请从速办理，迟则勿以治主治主。
这信的末尾啊却没有剧名，但是纳莫常常带鳌拜拆阅信件，一看就知道这是班布尔善的亲笔。见纳莫拿着书信只顾出神，胡公山就催促他：
纳莫大人，此事十万火急，魏东亭即将统御林军前来援救，距此最多只有四里地，换人退兵越快越好。
这纳莫还是有点放不下心，眉头一皱问：
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哈哈哈哈，没有我不知道的，现在也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明珠就待在殿外，这事儿还不明白吗？请快向对岸喊话。
纳莫这才将信将疑的把信揣在怀里，对着池心岛喊道：
哎，那边打头的盯着，瞧着穆大人的面子，我也不来为难你们，拿你们的明珠换了穆大人来，我就撤兵。
将驴子正要答话，穆子胥拽了他一把，高声向对岸喊道：
谁能信你这一套？
胡公山接过话茬，高声喊着：
武先生，何先生，由我胡公山做保可成？你们的明珠大人就在殿门外，马上就到，有阁楚哈陪着，安全的很。
说着便独自下了筏子，叫兵士们都上岸去。武自由一听胡公山三个字很不得要领，何贵柱却听魏东亭说过胡公山给康熙治病的事，扯扯穆子胥的衣袖小声说：
哦，胡公山那是自己人呐。
其实穆子胥也知道这段事儿，不过胡公山是不是自己人他还吃不准，但是就眼下这种形势来看，断然拒绝他显然是不明智的。于是沉着的点了点头说：
武先生，那就叫他过来吧，大不了中计罢了，不让过来他们要是硬攻咱们也是个死，那就叫他来吧。
这边穆子胥招了招手，胡公山只用脚尖在岸边石头上这么轻轻一点，那个筏子就像箭一般的掠水而过。纳莫一看胡公山这么个黄脸瓢子竟然有如此的功力，很是惊疑，回头吩咐道：
请阁楚哈大人把那个明珠带来。
胡公山上了池心岛，看了一眼捆成一团的木里马，屁股上还扎着一支箭，微笑着问：
请问哪位是武先生？
武次友急忙走上前来，拱手一一说：
啊，学生便是。
胡公山赶紧还礼：
啊，久仰久仰，先生受惊了，胡臣弟也有一信在此。
穆子胥晃亮了火折子，正想看信呢，却不料对岸也不知道哪个冒失鬼嗖的一声射过了一箭，将驴子大吃一惊啊，扑过来掩护武次友。那胡公山却不慌不忙的一抬手把箭抓在了手中：
怎么回事？想死吗？
他随手一甩，那剑呼啸着又飞回对岸了。只听一个兵士哎呦一声，这一手亮的双方都大吃一惊啊。将驴子心中暗想，此人功夫不在师父之下呀。武次友展开了信，就着光亮看时，上面一色中王蝇头小楷，正是魏东平带龙儿抄功课的笔记。武次友对这个字迹那是太熟悉了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武先生抬剑，三日为言，不料遭此大变，令先生受惊，过在虎臣。今由胡先生与班布尔善商定，以木里马交换明珠，并可保先生平安。东亭顿首。武次友看完了信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眼圈红红的。唉，魏贤弟的主意很好，那就按他说的办吧。胡公山一抬手，冲着对岸喊道：
那莫大人，请将明珠用筏子送过来，就在池塘中心换人。
片刻之间，两边都准备停当了。只见对岸两个兵士用担架抬着明珠下了筏子，由纳莫亲自送过来了。这边呢，胡公山给木里马拔掉了插在屁股上的剑，解开金丝软鞭，搀着他上了筏子。那木里马是连惊带疼，加上四肢麻木，着实是连一步也迈不动喽。简单结说，到了池子当中，纳莫和胡公山互相跳上对方的筏子。胡公山手不撑高，仍然用脚尖发力，把纳莫的木筏子这么轻轻一蹬，顿时两个筏子反向而驰。纳莫还没上岸呢，就听护送明珠的葛楚哈大叫一声：弓箭手，给我放箭！好家伙，霎时间是箭如黄雨般向胡公山射过来了。胡公山冷冷一笑说：
却不知小儿如此叵测。
他站在筏头，将一根软鞭舞得呼呼风响，只见金光灿烂，明晃耀眼，哪里能伤得着二人半根毫毛啊。木子胥将驴子见了，急忙舞刀挡箭，向斜坡岸前接应，将明珠一副担架抬上了岸，安置在假山石后边。四个人都凑过来一看，哎呦，明珠可真够惨的，面如白纸，气如游丝，嘴里喃喃自语，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武次友想起俩人的结义之情，不觉泪流满面，拉着他的手轻声的呼唤：明珠，明珠贤弟，明珠贤弟。犟驴子却毫不理会，两眼直瞪瞪的盯着对岸的动静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对岸纳莫挥手大叫：放箭上筏，先擒了这几个瓮中之鳖。众弓箭手便一齐发箭掩护，兵士们乱哄哄的又跳上了筏子。木子胥陡然一惊，暗叫一声：不好，上当了。他使了个移星换位法，逼近了胡公山，揪住他的衣襟，厉声问：姓胡的，我们兄弟与你有什么仇？为什么用这样狠毒的奸计？说着反手就要点胡公山的穴道。这一举动十分突然，不但胡公山毫无提防，武次友、何贵柱、犟驴子也是猛然一惊，愕然的怒视着胡公山。胡公山是不反抗也不分辨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
哼，史龙彪教的好徒儿，果然学业有成了。
反手一拧，快似闪电的攥住了木子胥的右手。木子胥急忙向后扯，可是他的手腕子就像被老虎钳子夹紧了似的，一点也动不了。胡公山笑着说：
你不相信我，难道连你魏大哥也不信吗？
穆子胥梗着脖子说，
哼，魏大哥援兵没到，对岸又下水攻过来了，不是你使的奸诈又是什么？
这句话说得又重又响，池心岛上的几个人更加惊慌啊。如果真是鳌拜派了这个人上了岛，既救走了木里马，又打见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穆子胥暗暗恨自己无能啊，如此显而易见的诡计，自己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
这时候胡公山慢慢的放了手，从怀中取出火折子，晃着了，在地下捡起一只残剑，把火折子点在剑杆上，众人不知道他捣什么鬼，都呆呆的看着。只听胡公山笑着说，
哈哈哈哈，要不是你怀疑的有道理，我岂肯容你灭掉你们几个，还用得着他们下水？
说着把火箭嗖的一声甩上了天空。
瞧着，待一会儿就可见分晓。
那带着火尾的箭呼啸着直上半空，一团光亮飞得老高老高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半里地之外山摇地动般的喊杀声渐渐近了。
胡公山得意的笑了笑说，听见啦，瞧见啦，这是你魏大哥带兵来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
再说对岸的纳莫一看这个阵仗，顿时慌了手脚，赶紧指挥兵士们上岸，也来不及整肃队伍，就急急忙忙的逃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用刀指挥着池心岛高声叫着，
小子们，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路转，等转到了野手中再跟你们算账。
说完是飞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这一帮人来得快去得急，撇下五次友他们几个面面相觑，如在梦中一般。
且说魏东平带着百余名禁卫军，打着顺天府的灯笼，高举火把，鼓噪着一拥而入，满院子里四处找人。
犟驴子看得真切，用手卷成喇叭筒，冲着对岸高声喊着，
大哥，我们在这儿呢。
魏东平听得叫声，隔岸一看，黑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就大声问，
是三弟吗？武先生他们可好？
只此一声，五次友是如梦初醒啊，止不住放声高呼，
贤弟，愚兄在这里。
穆子胥是个感情非常深沉的人，此刻眼圈也红了。就这样，魏东平带领着众人把五次友他们搭救出来，打捞出史龙彪的尸体，打马扬鞭直奔虎房桥自己的府邸而去。